大家好，我是上硅谷教育的讲师李明，这节课为大家带来上硅谷就业指导系列课程的第10讲，克服面试紧张的四个方法。紧张是新人求职的常见现象，是一种正常的生理和心理的反应。年轻人刚从学校走出来，从来没有面试过，一个陌生的行为，谁都会紧张，害怕不能赢得面试官的好感，对面试成败呢？还充满了未知的担心。坐在面试官对面，口干舌燥，心跳加速，两腿发抖，好像身体被掏空。有一点紧张是很正常的事儿，但如果过度紧张，那么问题就来了。过度紧张势必会影响你的面试发挥，大脑一片空白，说完上句不知道下句说什么。你说你具备什么样的能力？问题是如果你表现不出来，在面试官这儿就是没有，因为紧张没发挥好这种事儿，可以同情，但不会被原谅。你把面试搞砸了，不会有面试官给你第二次机会。是骡子是马，就看拉出来遛遛这一下子。你紧张是你的事儿，你没发挥好，那就是你自己活该。所以面试紧张是致命的。本节我们就讲一讲关于面试紧张。到底是因为什么，以及我们怎么样来克服面试紧张？首先，我们简单剖析一下，为什么你面试的时候会紧张？俗话说呀，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，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，更没有无缘无故的紧张。如果你面试紧张，大多数都出自这3个主要的原因。第一个，准备不充分，面试迟到了，忘带简历了。发生了各种各样的小事故，这都会在面试的过程里面加剧你的紧张。对于面试，我们应该在战略上举重若轻，在战术上举轻若重。准备工作需要细致入微，一个不经意的小失误都可能会加重你的紧张感，所以要做足充分的准备，事无巨细。第二个重要的原因是自信心不足，没有自信，回答面试官问题的时候，语气犹疑，精神面貌一看，萎靡不振，怎么着你康了你，没有一点精气神儿。就算是你对自己的能力没信心，难道你对自己未来的学习能力，你未来的发展成长也没信心？你对自己都没有信心，凭什么让面试官相信你？人家招聘企业凭什么聘用你，培养你？第二个原因是自信心不足。第三个，负面预想多，又得失心过重，害怕面试失败，各种焦虑啊、担忧啊、纠结啊，患得患失，压力山大。还没去面试呢，都快把自己搞成神经衰弱了。没等见到面试官呢，先给他弄了一个自画像，啊，一看容嬷嬷，要给我穿小鞋、扎小针儿，脑补了各种面试未遂的画面。你能不紧张吗？你自己把自己变成了面试的囚徒，你当然会紧张了。面试紧张，因为和你的切身利益跟你的前途命运相关，这可以理解。但是你越在意，越看重，你就会越紧张。所以往往你越是希望应聘成功的职位，你发挥的时候往往就越慌乱。你的紧张程度和你面试的临场发挥是成反比的，所以你要想办法让自己放轻松，这很重要。怀才不遇这种事儿，一方面你是否真的有才，另一方面你的才别人看不看得见。面试过于紧张，发挥的稀碎，这不是怀才不遇，这是黔驴技穷。关于如何克服面试紧张，我分享4个方法。第一个，首先要客观看待这件事儿。紧张是正常的，就像你走到深山老林，前方一团迷雾，不知道有什么东西等着你，谁不紧张？紧张并不可耻，不是说你紧张了，你就怂了，你就不成了。面试只有2种人，一种是紧张的，一种是假装不紧张的。 陌生的行为谁都会紧张。你去见女朋友父母，他爸妈问你，你有房吗？你有车吗？你有多少存款？你做什么工作？这玩意儿谁不紧张？一定程度的紧张，不仅正常，而且可能还有好处，你知道吗？当你发现自己脉搏加快、呼吸急促，不要慌，这是你的肉体对外界的刺激敏感，它需要你做出反应，淡定一点。如果你能处理好这些生理上的反应，你就能更迅速的思考，更加专注的做事儿，甚至比你不紧张的情况下表现的还好。像明哥经常去大学做讲座，我讲过很多很多次了，但每次站在台上还是难免惊慌。我通过对心理和生理的调节来缓解我的紧张情绪。讲座前去个洗手间，照照镜子，然后在脑子里过一遍讲座内容的梗概，提前调试好所有的设备，电脑、投影、翻页笔，喝口水，深呼吸，开场白的几句话，反复呢在心里面演练一下。因为紧张，所以谨慎，这反而促使我表演的更加精彩。所以啊，客观看待紧张，紧张很正常。我教一个大家呢，最极端的处理紧张的方法，终极大招，就是大大方方的承认它。我就是紧张，你能把我怎么地吧？我在面试现场实在无法克制紧张了，那我就不妨把它说出来。说出我自己的感受，我直接跟面试官摊牌。不好意思，我太在意这次面试机会了，我特别特别喜欢贵公司，所以有点紧张。坦诚更容易赢得别人的好感。对于用人企业来说，面试官一定会给你鼓励。你借机呢，不仅缓解了紧张情绪，最重要的你还表达了我对你们公司爱的深沉，一举两得，对吧？这是第一个克服面试紧张的方法，首先要客观面对，记住你紧张是正常的，不是因为你紧张啊，你就是弱鸡，你就是异类，你就是不成不灵了，不是。再者呢，实在太紧张，没有办法调节，就承认它，没关系。第二个，做好准备。我曾经很害怕演讲，一上台就忘词儿，后来我的同事教了我一招，5个字，叫"艺高人胆大"，不是艺术的艺。记忆的忆，就是你在上台之前就把所有的内容烂熟于心。就像我们去面试之前，我做好所有的准备工作，应聘公司啊、职位啊，我都提前做一个了解，然后把专业知识的复习啊、常见面试问题的准备呀，我都把功课做在前面。在我去面试之前，还预先演练，肚里有粮，心里才能不慌。否则你去了，两眼一抹黑，你怎么可能不怕？一般情况下呀，我们在去面试之前或者面试刚刚开始的时候是最容易紧张的。但随着你和面试官的交谈，你的紧张感就会逐渐的降低。因此，开场的自我介绍就非常重要。如果你一开始的自我介绍能够发挥好，给面试官留下一个好印象，你就会不由自主的放松下来。所以，自我介绍一定不能掉链子，提前写好背熟。去面试之前反复练习，倒背如流。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。但如果见面两三分钟，你自我介绍说的口误频频、磕磕巴巴、前后不搭，是乱七八糟，自己都觉得不咋地，那你的紧张感只会不断发酵，是不会降低的。再者呢，还可以准备一件有品质的衣服。人靠衣，马靠鞍，狗带铃铛跑得欢嘛。这能让你信心倍增，一定程度上降低你的紧张感。我们前面说了，看起来就像个成功者，这是一种心理暗示。包括在面试等候的时候，可以看点轻松活泼、幽默搞笑的文章，转移一下你的注意力，缓解一下紧张的情绪。第三个最重要的是建立自信。自信心不足，对面试来说呀，是硬伤。基本的逻辑是，你首先要对自己有信心，你才有资格要求别人对你有信心。其实自信不是天生的，是可以后天培养的。有求职者跟我诉苦， 哎呀，我这个性格内向，不善表达，面试往往折在了一张笨嘴上。我就给他讲一个我自己的故事。我以前小学或中学的同学，听说我现在还给别人讲课，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：不会吧，你这货还给别人讲课呢？开什么玩笑？在他们的记忆里，我不善言辞，也确实如此。我大学毕业后做一份面对电脑屏幕、每天噼里啪啦敲键盘的工作，我以为我不需要和太多人交流。但有一次给客户介绍公司产品，赶鸭子上架，结果我讲的稀碎。我发现我也需要提高语言表达能力来应对我的工作。于是我开始尝试做一些改变，找个没人的小屋，自己没事就练呗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有一个当众演讲的机会，哎，我发现我的表现进步了一点。又过了一段时间，我面对客户可以侃侃而谈，对答如流。那时候我甚至觉得我自己有一点点天赋，其实哪有什么狗屁天赋？我告诉你，真正我建立自信的秘诀就是，一点一点小的成功会积累你的自信。不要幻想那种事儿，就是咔嚓一下把裤衩穿在外面，咣就变成超人了。这种事儿只会出现在漫画或电影里，在现实生活中，你希望建立某方面的自信，一定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，不断的给自己定一个小目标，那种跳一跳脚、努一努力就能实现的小目标，实现以后会获得一些成就感，然后实现了再定一个小目标，不断的去实现，不断的去积累你的成就感，最终量变就会变成质变，就会变成你的自信。我不断的去练，过了几年，有一所大学邀请我去做讲座，上千人的礼堂。我站在台上，腿也没抖，滔滔不绝地把我的讲座讲完了。那一刻，我知道这种事儿再也难不倒我了。这是一种建立信心的方法。所以，如果你语言表达能力不好，它对你面试发挥影响很大，就多去练习，挑那些我们常见的面试问题去练习，像前面说的自我介绍，或者任何常见的面试问题，或者上次面试没发挥好的问题，找个没人的小屋开练。用手机、用电脑录下来，讲完了自己听一听，看看哪里可以改进。有可能的话，找一个人让他听一听，给你提提意见。在这个反复练习的过程中，不断的去进步，就能提升你的自信。也不要害怕面试失败，失败那么一次、两次、三次、四次、五次又能怎么样？你不能因为失败了，下次面试就更紧张了。面试一击即中的主，毕竟是少数，失败是正常的，但失败不是成功之母，总结才是。失败就是失败，不要搞心理安慰，失败是成功之母，不是的，失败不是成功之母，总结才是成功之母，是成功的亲娘。每次失败后总结一下，让下次发挥得更好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不要在同样的问题或类似的问题上折两次，这次没回答好，回去好好准备，下次把它答好了，自然就不会紧张了。再者，要让自己自信，经常的给自己一点积极的心理暗示。为什么有人面试前对着镜子喊"我可以，我能行"，跟神经病一样？我跟你讲有道理，它就可以改变你心中对自己否定的观念。俗话说，你相信什么就能吸引什么，这叫心想事成。你怀疑什么，什么就和你擦肩而过，这叫不信则无。你抱怨什么，什么事儿就发生在你身上，就想什么来什么。所以自信其实很重要，相信自己。每个人内心里面都有一点自卑，正视它，这东西不是洪水猛兽。我以前也很自卑啊，我长得又不帅呀，身材又不好啊，又不聪明啊，书读的一般呢。久而久之啊，这种否定的心态就要了命了。尤其当你经历挫折、经历失败的时候，自我否定就不会不断的累加。直到有一件事儿啊，后来改变了我。我上大学的时候，有一次我爸爸来看我，那时候我喜欢打乒乓球，我爸来看我呢，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同学，三个人打了一下午乒乓球，哇，把我同学都累瘫了。我老爷子没什么事儿，我爸说我们老李家身体素质就是好，天生的，是遗传吧。哎，我一想，我高中的时候有一次参加长跑比赛，因为我们还有体育特长生啊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我都没怎么练习，还得到名次了。我现在找到原因了，原来我有遗传基因呢。 我们老李家身体素质就是好，这给了我强烈的心理暗示。之后我就觉得做任何体育项目，我好像就应该比别人做得好，因为我有天赋，然后我也刻意的去练习。所以每当在从事这些事儿的时候，如果有时候我坚持不了了，我一琢磨，我不是一般人啊，我就更加努力。结果一努力就做到了，做到了我就觉得自己有天赋，然后我就更期望把这事儿做好，就变成了一个良性的循环。后来这种自信也蔓延到我做其他事情，慢慢我的自卑就越来越少，我的自信就越来越多。我现在对我的女儿也做这种心理暗示，我们老李家身体素质就是好，她从小到大也很少生病，她体力也非常不错。说真的，我不知道我们家是不是有这个遗传基因，但我想信则有，不信则无。相信自己，相信自己一定可以。自信在面试的过程里面无比重要，学会给自己这种心理暗示，我就是这么优秀。所以成功就应该是理所应当的，你就能够克服你的紧张感。最后一个克服紧张感，要看淡得失。从心理学上来说呀，造成面试紧张的根源，是面试发展的实际情况和你事先期望之间呢产生了距离。事情发展和期望之间的差距越大，你的紧张程度就越大。如果你刚开始找工作实在太紧张，那我给你个损招啊，你可以这样做。把前三次面试当做是一次练习，尽最大的努力，但是抱最小的期望。至少前三次你就没有心理负担了，你可能会放轻松一点。而且往往有人这样试的话呢，前三次里面就意料之外的收获。不要给自己每次面试太大的心理压力，一击即中的幸运儿毕竟是少数。绝大多数人都要面试好多次，这家不成换一家。平常心来看待得失，一旦你得失心过重，你自然而然就会很紧张。有的人为什么紧张啊？一去面试，没等到人家公司呢，先幻想了一下，哎，这家公司什么样啊？像个鬼屋一样。到了那儿呢，前台领你去会客室，走在路上你就觉得好像要到凶杀现场了。没等见到面试官呢，先给面试官来了个自我画像啊，这家伙一定要害我，一定要坑我，一定不知道用什么手段来整我。你能不紧张吗？你越担心出错，你就会越手足无措呀。还有的年轻人紧张，因为什么呢？不是因为惧怕面试或者是找不到工作，而是我身边的同学有的找到工作了，这种比较加剧了担忧，或者是呢，家人呢，他的唠叨啊，你有没有面试成功啊，找不找到工作呀，加重了你的压力。然后这些东西导致你对自己要求过高，就患得患失，太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，一心想要得到别人的承认，然后呢，最终就造成了你的紧张感。再者呀，有的人紧张是因为追求完美。其实面试啊，是在很短的时间内，你需要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呈现给面试官，只要能把你真实的想法说出来就够了。你说我想考虑的既周到又全面，不是特别现实，不要盲目追求完美。面试有一点不如意，就慌了，那这是非常糟糕的。记住，别人不会因为你紧张而同情你，只会因为你紧张而给你下一个不利的判断，所以不要做太多这种负面的预想。金无足赤，人无完人。每个人都有缺点和优点，与其因为担心暴露缺点而紧张，你还不如把注意力放在展示自己的优点上。一定要说服自己，在面试中我一定会犯错，我犯错很正常。否则你就很容易给自己制造紧张感。你越是追求完美，你就会越是担忧顾虑，就越容易造成紧张。如果呢，你在和面试官交流的时候，因为紧张嘛，你说话可能速度变快了，这个呀，会加重你的紧张，进入一个良性的、一个恶性的循环。这个时候啊，你一定要故意放慢说话的速度。当你紧张的时候，一定要故意放慢说话的速度，它可以减轻你的紧张情绪。最重要的是，他能让面试官仔细倾听你的话语，不急不躁，咱把事儿说清楚，别给面试官留下不稳重或冲动的印象。最后的最后，记住，你不是只有一棵歪脖树可以吊死， 啊，有的人面试紧张得不得了。你所在的城市不会就这一家公司在招聘吧？这家公司应聘不上，你就要喝西北风了是吗？不至于吧？所以积极一点，面试成功当然是可喜可贺，但面试就算不成功，这也是一次学习的机会，咱下次面试好好发挥，好好表现就行了。所以啊，别太紧张，有一个好心态，面试就是尽人事，听天命。我们把前期工作做足，面试临场发挥放轻松一点，能发挥成什么样，我们听天命。所以这次呢，我想给大家讲的关于克服紧张的四个方法。好，那么本节课所讲的克服面试紧张的四个方法就到这里。如果想获得我们求职指导全套的视频和音频下载地址，可以关注上硅谷教育公众号，回复"求职"就能免费获得。好的，下节课呢会给大家介绍第11讲，做好自我介绍的3条建议。